细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2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川普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华尔街股市收盘之后呢，在白宫的花园公布了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那么重点呢是说，从此以后别的国家怎么对我们美国，我们美国就怎么对别人。那么总统呢今天还公开的拿出了一份表格，将主要增加关税的国家列了出来啊。这个就是告诉民众，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些年来都是怎么样对我们美国产品增加的关税，所以未来我们要逐一的找回来。这件事情，这个在全世界今天都是头条新闻哦。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针对于这个对等关税来做深入的分析，来看一看总统今天的这个方式，还有他的这个经营管理哦，到底能不能够就像他所说的，我们要进入全盛时期的黄金时代呢？还是这事儿恐怕还不靠谱？来，我们今天这个找讲财经哦，一定要找专家，因为我也不是，所以我把渔夫拖来 ，Fisher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聊吧。你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广瑜你好。
来，今天总统川普宣布了对等关税，而且还说今天叫做解放日啊。吼，我这个看了新闻，我就觉得一愣一愣的。来，其实总统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看政治人物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是轻声说重话，他就说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哦。然后讲话不是那种吵架的那种泼妇骂街型，说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 ？No, 他就是你怎么对我 ？How you gonna treat me? How I'm gonna treat you back? 你听完以后，你觉得说 Oh my God， 狠人呢，你知道吗？来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对等关税的内容，好不好？
好的，其实呢，我们讲这个对等关税这个词呢，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哦。其实川普呢，你发现他的政策上面，他会用一种我们叫做这个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呢？我举个例子哦，假设广瑜今天你开一个商店哦，然后告诉我们说我4月2号我今天店是 grand opening 的，可是你在2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到处宣传说我有一个新店要开幕嘛，对不 对？同样的道理呢，川普总统很会利用这种策略。其实呢，他在2月13号左右，就2月初的时候呢，就开始针对各国的这个关税呢，就开始出了说他要准备采取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政策了。然后呢，开始会放出一些风声呢，可能哪个国家多少，哪个国家多少等等。我相信这两个月来呢，都有这样的新闻。然后到今天4月2号的时候呢，他正式的在白宫，刚广有提到，在白宫宣布了这个他要苛征跟全世界几个重要的，尤其是贸易逆差，对美国贸易逆差大的国家苛征这个对等关税呢。当然是没有对等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给他们一个 discount， 就是拿他们对我拿我收一半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他特别选在这个美国股市收盘之后啊，其实美国股市的盘后，我去查了一下哦，这个美国股市的盘后呢，这个道琼斯的这个期货指数啊大跌了1100多点哦。其实三大指数在盘后这个消息一出哦，是全部一片乌压压的翻黑啊，跌幅将近都超过5%哦。明天这个股市应该是有好戏可看哦。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来看哦，那为什么股市的反应这么明显？其实股市的反应就告诉我们说，大家以为川普不会下这么重的手，但是没想到川普在这个对等关税上面下的这个手呢，其实比一般人预期想象的还要重。有多重呢？我们很快讲几个，尤其我们华人最常接触的几个国家哦。第一个就是中国，中国呢在对美国过去呢，它平均67的这个关税，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67哦，就是不同的东西不一样，但平均起来是67的关税，
就是我们美国的产品卖到中国去，
是的，
是加征了67%的关税。
那所以呢，美国呢就今天就要这个，它叫做美国互惠折扣的关税呢，要收34。
Okay.
就是除以2这样子。
OK。
第二个国家呢是欧盟，欧洲整个 Union 欧洲的这个欧盟呢是对 对美国之前是39、
okay.
我们现在美国要对他们进口的东西征收 20%、
okay.
然后呢在第三个国家是越南、
嗯、
越南对美国本来是90，所以美国呢现在要征收46、
嗯、
然后呢第四个是台湾、
嗯、
台湾对美国是64，然后呢
所以在台湾买的美国东西就是价格是高出了 64% 的价格
对,、
就是、
对，然后呢、okay. 那现在美国对台湾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呢要苛征平均32%的关税。
OK。
然后再来是日本呢，日本是对美国征收46，然后现在美国要对它征收24。
嗯。
然后再来就是印度是52，美国对它是26，韩国是50-25，
嗯，
泰国是72-36等等啊、嗯、这几个国家是我们比较、
okay.
尤其是华人听众朋友比较我想很多进出口贸易呢基本上会集中在这几个亚洲的国家居多、
嗯、
因为有大概有50个国家我们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哈、
嗯。
哦，再补充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它是47，然后美国要对它征收24，所以平均来讲呢就是我们华人朋友常常做生意的这几个国家了，包括欧盟啦，平均来讲哦，将近是30-35%左右的这个关税哦。其实这个关税的数字是远远超乎大家这个心中预期的一个这个数字哦。对，那大家就会想说了，那川普到底实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讲，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好，第一个。广玉刚好提到了，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哎，今天我们举个例子，你越南跟我美国苛征90%的关税，
嗯，
对我来讲实在是不公平嘛，
对
不对？
对，
那我卖东西过去等于要贵一倍了，
对，
那我跟你苛征才跟你苛征一半，我还对你客气了，
嗯，
乍听之下其实它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
嗯嗯？
那其实就做生意来讲，本来也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啊。
嗯、
今天我举个例子，我美国的车子卖到你的越南去。就平均这个车价如果是3万块的到那边要变6万。
对。
那你美国之前没有苛征太多的汽车关税就是 2.5 到5左右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个数字、
嗯。
那现在呢针对汽车的部分我补充一下美国对于所有全球进口的汽车呢苛征 25% 的关税不只限于刚刚的国家是所有的国家苛征 25% 的关税这样子。嗯、对不起。
OK, 没关系。
好。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就觉得说对他来讲他是美国常常被其他国家占便宜觉得不公平。
嗯。
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呢我们就来一个所谓的对等关税这样一个政策来出现了。
嗯
哼。那这是他想要解决这个很多长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什么叫做贸易逆差就是美国跟你买很多东西你买美国很少的东西。
对。
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说。
嗯。
所以就变成说你赚我美国人很多的钱。我美国呢赚不到你一毛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觉得那既然是这样都赚不到你的钱，我就来磕你的关税，多赚你一点钱。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此。好，那第二个对等关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呢，我们知道川普他的这个主要的铁票区就是在这个美国中部，我们也称之为这个什么蓝领阶级居多的地方，那边以前就是美国钢铁啊、汽车啊这些美国以前最主要的制造产业的地方，那现在这边呢都是变成我们称之为铁锈区嘛，基本上
都已经被人家抢走啦、
啊。对，就没有工作，然后那边的生活条件其实跟加州还有东岸比起来是差很多的。
Yeah.
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为了让这些地方能够重新再复苏、
嗯，
能够希望有这个美国本土的产品有相对的竞争力，所以呢，他也让这些东西呢。能够加一点关税，希望他们能卖得比较贵，这样呢，大家会能够来买美国本土的产品。
OK。
第三个呢，很有可能就是他这次推关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
嗯、
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之间常常我国与国之间谈判的一个筹码跟手段啊、今天呢，我想要跟你谈一件事情，你不想要跟我谈，好吧？那我唯一能动的一个手段就是关税嘛，
嗯，
我让你卖我东西变贵嘛，
嗯。
各位看到今天的新闻，有没有发现？之前我们常在讲的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
而且这两个国家今天都很安静。
是，广于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之前已经删过他们了，是不
是
这样？
是之前呢打了一巴掌呢，他们发现不对了，很痛，赶快坐下来跟川普好好聊一聊，没发现这两个。国家最近跟美国很密集的在谈这个关税的问题，
嗯嗯嗯，
所以川普就说好吧，既然你们听话，我就不把你列入在这个名单里面，
嗯哼，
这是川普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哦，
嗯，
就是说你们既然都不愿意来跟我谈的话呢，那我先出一个招， 让你们看愿不愿意坐到谈判桌上面来。
其实就是这样讲，就是你不谈是吧，我就先删你 OK， 我删你以后你看你谈不谈。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对我们的总统，我说句实话，真的我看过这么多的总统，我终于看到一个狠人，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跟历史上的总统没有像他这么，就是突然之间就是站起来，就是说 OK 好吧，那没关系，我们就关税吧，我扇你一巴掌看看你能怎样。所以我觉得
是，那你说他为什么敢用关税这件事情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是觉得我们的经济力是有在那个地方的。
除此之外呢，他是一个他川普可控的一个因素。
怎么说
呢？我今天跟你说我要跟中国收34，你过来跟我谈了，我明天可能跟你说我就跟你收5，因为我可以随时去调整这个东西。
啊，对对，
它是立刻见效的一种武器。它不会有所谓的时间性，说要等几个月之后才会生效还是怎么样。我可以立刻做调整的情况下，对于他来讲，这个武器就很好使用，很顺手。
意思就是说，中国虽然这个让我们美国货在那边买的时候是要增加67%的关税，
是
我现在就想说中国太过分咯，没关系，我现在就开始讲34，你不谈是吧？但是大家看到以后就说哇，这个删过来了，太可怕了，所以就会出来谈。
对，
出来谈以后那就很难讲了。
谈出一个条件了，可能下个月之后，好，因为我们跟中国谈好了，我们现在只收8，举个例子啊，收10，因为现在最低是10，
对对对，
我们现在降到10。因为他可以马上改。
对，马上改。然后接下来就台湾你干嘛了呢？
对，那其他国家就会看。说哦，原来跟美国谈好条件之后，这个关税就会降，那就会引起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说这个石头投到水里面一个涟漪的这个效应，大家就想说，哎，那我还是好好来跟美国谈谈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条件让那个关税可以降？我觉得他这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呢，我先把每个国家先扇一棍子，看看谁觉得痛了就过来，扇不痛，因为美国的法案1930那个法案最高是可以到50，就是它其实上面还有空间，再往上加。就是说加50的关税对于美国来讲是不违法的。对，那你不听，可能下个礼拜我再跟你加个10%，你中国变成44，看你来不来。
Okay，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东西就变成它很好使用，我随时想要说几就是几。我说你们没关税就是没关税，我们以后最惠国优惠待遇，这个全部是川普一句话说了算。
他是国家的领袖啊，
是，
所以而且他又是商人出身，他对于这个运用起来他是得心应手啊，是不是？
所以呢，他会觉得这个武器对他来讲，现在跟全世界各国的经来谈这个事情，而且他的整个他选举的政治核心，其实大家知道他是要让美国再次强大嘛，希望所有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嘛，这是他的选举主轴嘛，
对对对，
所以他必须要让他的选民看到他是真正有在强，就是他的做法是很强硬的。那其实这些川普的铁粉啊，这些川粉就看到说这个总统是有魄力的，他敢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这对于他未来可能其中选举啊，对于他这些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刚讲的第四点，政治上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是，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有些时候看到这些数字或看到他的这个做法，其实回归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我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看到总统这个一直删这里删那里，这个看到其他的国家都在接招，但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以后这个价格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们会不会受害呢？还是说总统的这个计划是真的有效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请今天的来宾渔夫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在今天宣布了对等关税，从此开始，以后的目的呢，就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那么这个经济政策啊，总统是保证美国将会变成非常的富足啊，就是有钱的那种富裕富足啊。那么我想待会呢，我们也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了、啊。你觉得呢？总统这个招数全部都使出来了，你觉得你对我与我们 美国未来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财经的这个事情，我们邀请到的是渔夫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接下来就请渔夫，刚才你讲的这些基本原则，我都理解，我也了解这个总统的这些策略招数或者是他的方法。
是，
其实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讲的这些东西，这就叫做大道理 ，OK？ 或者是与我何关？
是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出去买东西，或者我要消费，我的价钱会怎样？比如说，很多人在这个拜登时期。非常非常痛恨政府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买东西的所有的价钱高得不得了。你今天你想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换一个屋顶，然后你发现说，哦，那个价钱的那个屋顶涨的那个费用已经涨了大概100倍，然后你就觉得说，你知道吗？那个人民的火是在心里的，最后面投票的时候他就把它送给你。所以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不要讲什么哇原则啦方式啦或者是什么你要谈什么啦，老百姓只在乎一件事情，我今天出去买的东西我会不会比较便宜，不能够再有那个什么通货膨胀，这个再出现这种事情，我跟你讲不但抗议，我跟你讲那个共和党都有麻烦了，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好的，其实呢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我们刚讲的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啊，这个自损800到底损到哪里了呢？其实对于我们小老百姓来讲，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感受哦。广瑜刚说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短时间之内如果这个持续执行的话一定会有通货膨胀出现。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小商品服装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最大的进口国是哪里？是从中国来嘛，然后有一部分是可能从越南甚至墨西哥印度，可是最大的还是从中国过来嘛。那我们刚刚讲中国的关税是要增加34%嘛，就等于说每个东西要贵了30%以上的这个价钱了嘛，就是进口商他拿到货之后他要贵30%以上的价钱了。那我请问你，他这个成本要转嫁给谁？一定转嫁给消费者，不会可能自己吸收吧？他自己吸收，他可能他的利润都没有到30%，他卖一个赔一个，他就倒闭了嘛？
对
不对？所以原则上来讲呢，这些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用品、小电子产品啦、服装啦、食品啦，或者这种塑胶类的制品等等，基本上来讲，未来一定会看得到小幅的上升的价格，这是一定的。除非这个关税数字有变化，不然的话一定会有在这个成本会上升。那到底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目前的专家大概预估会让美国每个家庭呢，每年会大概多支出3400块到4200块钱。
每个月？
每年不是每个月，每个月就吓死人了。
不是每个月，我跟你讲，马上就有人上街，马上要推翻政府。
每年会增加3400块到4200块的这个支出。好，那这个支出就是刚我讲的，就是我们买东西会有支出。另外我们刚有提到说，因为车子是额外征收25%的关税，
对，
所以他们预计呢车子的价格呢会在这个关税实施之后呢上涨4000块到15000块左右的这个价格。同时呢很有可能在这个30000块钱以下的车子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平价车，这些厂商呢很有可能就会放弃进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平价车它的利润本来就很薄，那如果又要再加上25%的关税的话呢，
卖一台赔一台，
他很有可能，对，你答对了，他有可能都赚不到钱。然后
毛病吗？卖一台赔一台。
所以呢就会变成会，他们会觉得说在美国未来很有可能进口的像日本这种所谓的低价或者韩国的这种低价平价车呢，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关税呢就暂时减少进口甚至不进口，因为呢一定会赔钱，卖一台就是赔一台。所以这个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购车的一个习惯跟方式，就是可能相对收入不是那么高的，他想买便宜的车他就买不到了，很有可能会这个现象。同时呢二手车的市场也会因为新车的价格上涨呢一定会跟着上涨的。好，另外呢整个这个油价，因为呢这个油价呢也是会跟这个整个运输成本有关，所以他们预估呢这个汽油价格呢很有可能会上涨50美分到1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等一下 Fisher， 我要打住你一下。
是，
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坏消息， OK？
是，
重点在这里，你一个总统 他有毛病嘛，他今天想把自己弄死，他就说你如果今天的这个你的计划是没有用的无用的，你会让人民造成痛苦，还有所有东西都可能会上涨的话，他是怎样，他不是一天到晚在讲说他还想再去选，再去帮人家调整一下他的什么政策，想选第三次，还有一个这你想想看，还有其中选举，他是不想活了吗？他想回党回国吗？不可能吧。
是，所以我刚说他刚刚这个政策对于小老百姓来讲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嘛。那我们再看他这个政策的大方向，我再套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意呢不在于我们这些短时间看到的这些物价的上涨，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又重复我们刚的话题，这些国家呢能坐下来跟他谈判，其一，其二，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把制造业移回美国。
嗯，
就是说你们既然关税重呢，你们干脆把你们这些制造生产的工厂搬来我美国做。举个例子，台积电等等这些开始都已经开始移动了，像三星他们这些工厂呢都已经打算往这边搬 了。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供应链，美国有一个生产这个咖啡壶的，各位可能可以常看到那种小小咖啡壶，19块29块钱那种加热水的那个咖啡壶，那个美国的 80% 的组装厂都在中国呀。那他们就希望说你这些东西的组装是不是能一部分移回美国，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税率较低的国家等等。
嗯，
所以就会变成说整个全世界的供应链的结构会因为它这个关税会开始转变或者是松动。
嗯，
另外呢就是说希望这些国家呢，你们之前赚我那么多钱呢，现在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那我们能不能大家互相公平一点。可是它的痛呢就会反映到我刚讲的我们这些生活的成本上面，一定会因为这些关税而有所增加。我今天看到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很多做这个进出口贸易的这种朋友都说，那这样子还卖什么呀，仓库都要收收，不想做了。他说那这个东西尤其是卖食品类的，因为食品类的毛利非常的低，而且食品类又有保存期限，
对，
对于他们来讲增加 30% 的关税，而且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我们亚洲人的食品大量进口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讲增加 30%, 平均 30% 的关税，其实是就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政策如果真的长期下来呢，真的是会对一些中小型企业造成一些损害。那就要看说川普这个政策实行下去之后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我举个例子，例如说你有一个企业的所谓的减税优惠，或者是企业某些企业受到因为你的关税政策受到重伤了，你有国家的一些补贴政策或者怎么样一种方式来让这些企业能够扛得住你这样的一个新形态的关税政策，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长期下来呢对于某些中小型企业是有很大的伤害。
OK， 因为总统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说他会带我们走入全盛时期的这个黄金年代。
是
OK， 还是一样哈，我觉得那个这就叫口号，你知道吗？我小老百姓，我就要知道一件事，到底做得到做不到，还是只是喊喊而已，喊没用，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出去，我加油，我买东西，这就是我的生活。你跟我讲黄金年代到底在哪里？到底能不能做得到？你的看法？
我觉得短期之内一定会有。如果我们真的是眼光放远一点了，我不是川粉哦，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哦，这个事情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产业移回到美国，让美国有更多的就业率，
对，
让美国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一些美国想要的东西。其实这是川普想要做的事情，也是他对这些选民的承诺。
是，
但是短期之内他这样子做的目的一定会造成一些伤害。
嗯，
那这些伤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物价一定会上涨，短时间之内一定会有所谓的这种非受迫性的通膨产生，就等于这个是由关税产生的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那这种东西呢只能靠其他国内的政策看能不能来做减缓，例如说我刚刚讲的退税政策甚至降息等等，这些来做一个互相的消弭，来解决这个老百姓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如果真的希望这些公司回来，你用这个方法，那很容易造成，万一没有弄好的话，那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又回来，这是很有可能。
Well， 可是总统再三保证说，他将今天的这套计划将会带我们走入黄金年代，你知道吗？我是这样觉得哈，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是需要被检验的。你现在讲的这 怎么讲，金光闪闪的，你知道吗？我都好像看到美丽的未来，可是我又觉得说你好像讲的不一定能实现吧。
是吗？那我就回归我刚说的嘛，万一这个他政策事情失败了，你说怎么办嘛？我降回来嘛，就这样嘛，我那个政策不成功了嘛，那我降回来嘛，
那这哪能是啊？
那不然他也没办法。如果他真的很硬嘴硬，他要这样撑下去的话，那又让美国高通膨回来，他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我就降回来嘛。川普的风格各位还不了解吗？其实他常常说了一件事情，干下去之后发现，你听话了，我就不做了，你没发现吗？
对，
他常常是这种。
他从教训那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还有中国这三个国家，就是那个毒品的问题啊。
是，
他前面就一直这样，但是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多的民众都觉得说，哇，你怎么朝令夕改？其实问题是，他本来就要改来改去啊，因为他是谈判的过程。
是，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我一直讲跳，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用的武器，因为他有权力去改，又不用通过国会，也不用什么投票，他说改就改了。
通过国会，怪怪，那哪猴年马月？
所以他就拿这个来当做一个他跟各国谈判的一个武器嘛。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你觉得呢？总统今天在这个解放日啊，4月2号的今天宣布他对全世界的对等关税，意思就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你对于这种政策跟这种方式，你觉得呢？你对于我们美国未来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你认为他这一套能成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宣布了对等关税，所以呢，从此开始我们美国就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总统是保证说以后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富足，进入这个黄金时代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对我们美国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刚才渔夫把这个所有的政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这是他的专业，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跟想法咯。 OK， 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Hello， 你好。
Hey， 请讲，请讲。
Hello， 你好，
请讲。你一定要我喊吗？你听到了吗？
听到，我非常支持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啊？为什么？因为
啊，说实在哈，历来的话，那个美国的经济的话，一直是跟对方是没有对等的。
嗯。
那么现在呢，从会常识来讲，就是在互相做生意的话，你一定要是做一个公平对等嘛，一直就给以前是给别的国家有这个优惠政策，
嗯，
那么现在调回常识来讲的话，就常识讲做大家彼此做生意，你叫公平公正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美国你说物价涨，其实在之前一直没有调整的话，物价也一直在涨，
嗯，
油价也是一直在攀升，
嗯，
对吧？那么川普总统现在做一个把那些弊病修正一下，大家现在就唯恐惧啊，一直想啊，都讲一些非常负面的，老是说哎呀物价要涨上去，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修正吧。
OK， 好，没关系。所以你的意思说总统这招应该会有用，就是了，是不是？有用是吧？哎， 喂，挂了 ，OK， 没关系。我想，经济跟政治一样哈，都是需要经过检验的，你才知道它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任何的政策，你在做你的这个宣导，但是执行以后，你会发现跟现实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想，经济的这个部分跟政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呢？总统对等关税。今天他做了一个表格 ，OK， 让大家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我们还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喂。
当初总统的解放日，我感觉是我们这个韭菜和这个小民的这个苦难日，可能从明天。
为什么？因为
我们兜里钱肯定是少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兜里的钱马上就会变少？因为
它要涨价嘛，涨10%，你想想谁受得了啊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跟你说哈，最好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韭菜割的差不多了，割秃了，这个物价上涨，这个完了以后呢，经济萎缩。这是最好的结果。
哎呦，
不好的结果呢，就是对方要进行反击。
嗯，
对方说反击呢，船王如果进行反击的时候，
嗯，
那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谁倒霉啊？他肯定没事，几十亿、几百亿对他来说那个肯定没事。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美国人，我们华人好一点，还有点积蓄。80%-90%的美国人是没有积蓄的。
来，您听我说哈，我们这样讲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韭菜。我告诉你，这个关税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那另外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民也都是韭菜。我们只要是人民，全部每一个人都是韭菜头，都要被割，你知道吗？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讨论这个政策，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说。川普总统他做这个事情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还是无利于我们国家的？他是想要真的成就他伟大的事业，还是他准备就是回党毁国了？你懂的意思吗？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嗨，你好，晚上好啊。
好，
我 Hello。
哎呀，请讲。
我说啊，如果这个有效的话，股票就涨了。因为老板每个人都去投资，你现在老板公司老板那个不去投资啊，就是说静静躺在那里，股票一直跌。你这个是吓唬人的，没有用，人家看你怎么走的。
OK， 所以你认为觉得你认为川普总统可能是唬人的，所以没有用。我先讲哈，股票的起伏啊，有非常多的原因。但是今天这个总统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啊，这什么默克制药啊 ，Meta 啦，就是脸书啦，还有这个 Apple 啦，其实基本上都在美国投了重金啊。这个也就是因为川普去威胁了这些公司，就是这是我的政策，你想打算怎么样？所以所有的这些500强的企业现在都要拿出钱来投资美国，这个是确定的事情啊。但是成不成哦，我就不知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这个川普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哎呦，真的假的？他是 OK， 没关系，你讲吧，你说。
因为美国在前面20年呢，他们让这个我们养了所有的世界上大基本上70%的国家，包括欧盟啊、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哈，
是。
那么川普是唯一的一个总统呢，他敢承认美国帮助了全世界，可是造成自己35万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亏损
债，国债。
嗯，
那他是唯一的一个总统敢挑起这个责任来帮自己的国家还债，其他的总统通通不敢，也不愿意。
嗯，
所以呢，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的老百姓愿意支持他呢？因为国家前面20年的总统让国家造成了35万亿的债，他找了一个马斯克，才还了1万亿的债，就已经被人家干死了。
来，我想问你。
好，我回到那个 Terrace， 我回到那个 Terrace。
是。
那你现在所有全世界的国家跟全世界的国家东西卖给美国，他说的税是美国卖给他的国家的3倍，
差不多，
公平吗？公平吗？一点都不公平，
嗯，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现在不收你三倍，我也不跟你平，他没有对等关税，
没有，
他只收他一半。
是，
他说呢，你台湾跟我收64，对不对？
对，
好，我跟你收32。
是
，nothing wrong。好的，那我讲说，今天我跟大陆买一件衬衫2块钱，
对，
我在 Kmart 买一个衬衫4块钱。
OK，
现在呢，2块钱的衬衫变4块钱了，可是4块钱的衬衫是美国做的。我是买大陆做的衬衫4块钱呢，还是买美国做的衬衫4块钱？当然买美国做的衬衫4块钱吗？
哎
呦，那你美国的工人是不是就有工作做了？美国的工人有工作做了，是不是工厂就开始恢复了？工厂恢复了，是不是就有利润了？有利润是不是就付税了？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当美国所有的复苏之后，大家要交税啊。这个税是川普在看的。
OK， 了解。你刚刚讲的那个哈，就是说用那个比喻的方法，就是说3块钱的衬衫或者4块钱的衬衫，但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差价的时候，你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种负担。就是不管是你刚才讲的说，我买的 T 恤，我买的衬衫，我买的袜子，我买的所有的东西 ，you name it， 全部都可能加1块钱。所以这个日子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我这个月多付了100块，我一年可能多付了1200。这个有些时候，也许不是你付不起，是你付的时候你心里会不舒服，而不舒服的时候谁要买单？我要告诉你，他投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你懂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哎，谢谢你的分享哦，你讲的很有逻辑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是，请讲。喂，
我觉得他这个是画饼充饥啊。
你认为没用？
不是没用，是害美国。
哎呦，哎呦，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去了一趟墨西哥，你要在那个 City Bank 的银行拿美元去换那个墨西哥币，他不换的。也就是说，美国人那个墨西哥人是不要美元的，他不要美元，为什么？他不买美国的东西。你现在加税，对不对？你加税，人家卖给美国的东西就少了，那人家手里的美元就少了，对不对？人家美元少了以后，他要买美国的东西，是不是叫少啊？他就不买美国的东西了。
嗯，
不买美国的东西，然后你说啊，你跟他谈，他要把他的厂弄到美国来。美国的这个人工贵的也吓死人，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条条框框特别的多，人家来，如果他做的，他在美国生产的东西，卖的那个利润还没有在他国内加了税的那个赚的钱多的话，他会搬到美国来吗？
嗯 ，OK。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自欺欺人，我跟你讲，他搞的那就是自我孤立，将来人家也不买美国的东西
，OK，
别人家的工厂也不会搬到美国来
，OK， 好，所以你是看跌的，你认为总统的这个政策行不通，根本没用，行没关系哈，因为你知道吗？经济这东西就像我说的，有些时候你的看涨跟你的看跌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是你现在觉得说你不看好，你觉得这可能会砸，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嘛，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川普啊，他以关税的手段都政治上的角力，然后呢？要想什么买 Greenland， 就政治上的。
来来来，我们不讲别的地方，你认为有没有用？你认为我们的通货膨胀会不会下来？你认为能不能够带领我们美国人进入黄金时代？
他把政治跟商业两个交换，灵活并用啊，来做一些那个手段跟
回答我问题，你对他有没有把握？你觉得他的政策行不行？行得通还行不通？
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也只好看他怎么表演了。
OK， 好，来，有些时候你看了以后，你看每一个公司，你觉得他能不能够成，你还是觉得说成了以后你才去投资他，这个就是时间落点的问题，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喂
Hello，
嘿、hey, 请讲。
哎呀，唯一正确的道路，唯一是正确的手段，你提高了关税，你跟我说他们就要来美国投资，你现在已经有大把的厂商来了嘛，汉德啊，那个韩国车厂不是来了吗？200多亿啊，已经行动了。你如果来晚了投资，你的市场就对你关闭了。 大家都抢着来的啦。
我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总统的这一套有没有用？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全盛的黄金时期吗？你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了。你看很多很多那个支持者都是这样，他们算过来的。
Okay.
你现在你不来投资，他主要是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来嘛。
Okay.
那你现在如果你美国没有制造业，你整个国家都会衰落，要是完蛋的了。
来来来，你刚讲有一个地点，有一个重点很重要，你说。很多公司现在都搬来美国，你觉得搬来美国的这些公司是傻瓜吗？就好像我们讲生意人，你卖一件东西赔一件东西，他今天就算是要把面子做给川普，他要赔到倾家荡产，生意人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杀头的生意是有人做的，赔钱的这个买卖是没有人做的。所以这一个你认为这是生意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行，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是，我觉得总统这个对外提高关税的措施是没有错，因为我们要平等互惠。可是他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对于美国的百姓，那你就要有减税。美国人买美国车，是不是你就应该有大量的减税？要不然一两头收。这个关税提高，所以物价上涨，然后这美国人销售税也增加，那你这最后真的害死美国人。他应该要全面的想好，有一个配套措施，缓解美国人民的生活困难。
Okay, 他有，他今天讲了，他说他要公布减税措施，但是还没开始嘛，他才上任还不到100天，所以他现在先做对等关税。你觉得你对他有信心吗？
那他就做反了嘛？那你这个，你应该是先要替美国人民想好了才去做。那你现在你这个美国人民实质的受惠，你摆到你画一个大饼挂那，那可是明明我们现在立刻买车，不管新车旧车，任何食品都立刻上涨。先要先死这个，你在那边画大饼吃不到有什么用
？OK， 好，画大饼吃不到有什么用？还是肚子很饿。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广瑜啊， hey, 晚上好。
好，
我支持川普的这个政策。
你认为有用吗？
关税
有用？
公平交易，其实他这一次还没有达到极限，极限是大陆的69%，我至少收你60%。
来，
这样，
我理解哈，我知道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对其他国家对我们是不公平了。现在我讲的是，你认为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讲，能够带动吗？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讲，
当然对美国长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政策。短期某一些产品的物价可能有波动，但是长期制造业逐步回归，美国就有自己的科技技术，比较低廉的生产出一些高质量的什么汽车呀、钢材呀诸如此类的东西出口去。比如说农业，美国的农业出口因它的那个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其他国家进口它故意提高很多的关税，
是
阻挡美国的农业。
哎呀，
这些就像加拿大那个奶制品啊，加拿大收美国300%多的关税呀、如果降下来之后，美国的这个畜牧业这个奶制品，
好，
这个像全世界都可以推出去啊。
是，我知道，比如说像美国其实也有稻米哈，但是它卖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价格非常的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吧，你美国牛肉非常的有名，但是你卖澳洲去，对不起，那关税吓死人了，所以你卖不动啊。所以它现在就是这些东西，美国的产品，美国有没有好东西？当然有，但是问题是也就是进出口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关税加在上面你就卖不动了。好，理解了，谢谢你。我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我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喂，请讲。 Hello
呀，我觉得没什么大作用，因为美国生活水准太高，那你非得便宜才能买得到。然后那个像墨西哥生活水准那么低的话，对不对？他少点关税，他照样 可以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先要调整这个关税的交这个就是说汇率啊才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否则的话，然后你看那个美国的工会多凶啊，对不对？这是工会没办法搞的话，现在创不要跟大法官搞，所以你这民主党也在跟他搞，所以他不会成功的。
Well, 他能不能成功，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嘛，对不对？他现在连100天都不到，你认为觉得说 no 他做不了事。但我觉得你票当初应该是没投给他，所以你才会看跌，你知道吗？他连3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你给他一点机会好不好？来，不好意思，我节目的时间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今天总统宣布的对等关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看看我们总统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政策带领国家往前冲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财经专家 Fisher 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做听众朋友做个总结吧。
好的。好的，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呢，其实是一半支持一半不支持的哦。那我们知道其实政经不分家，用政治手段来促进经济，或者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用一个政治的手段呢，来相对想要达到一个经济的目的哦。那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呢，会不会有国家反击？当然有可能有国家会反击。那他要反击之前，他必须衡量一下后果到底如何。那他的家底厚不厚，是不是可以跟美国持续的抗衡多长时间，我相信也会有这些，他也有这些考量呢，最终是要妥协还是反击，那我们都可以来看呢。那主持人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情呢需要时间来考验他，看这个经过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政策到底对于美国是好是坏，那我们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检验这个政策的好坏。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 Fisher 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辛苦啊，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咯，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